民数记27章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这水就是寻的旷野加迪斯米利巴水。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他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阿门。
啊，谢谢春霞姐妹。啊，我们今天继续看27章哦。好，我们继续从12节开始哦。啊，这边讲到摩西后来上了亚巴林山，那这个地点呢，就是在这个石亭往右下方啊，就那边叫做亚巴林的山地，那边有尼坡山，还有叫做庇斯加山顶。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亚巴林山是指死海跟约旦河东边那一带山岭的总称啊。那北部有一带山区叫做皮斯加，那皮斯加山有一个最高峰就叫做尼波，我们一般叫尼波山哦。那个是与约旦河西边的耶利哥相对，就是后来摩西上那边去眺望迦南地，但是他不能进去，死在那山上。这在《申命记》34章里面提到，这个是《申命简报》这样一个图，很有意思啊、哦。就从这里，在尼坡山可以看到啊，远方可以看到事件啊，耶利哥、耶路撒冷、伯利恒、希伯伦。如果天气好的话啊，这边就是一个大概的位置啊、哦。这边在14节说，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啊！这个我们晓得，就是在米利巴水那个事件啊，在14节那边啊提到过啊，在20章2到13节里面提过。那寻的旷野啊，其实就在巴兰旷野的北面。那这个地图讲到这边是寻的旷野，这边是巴兰的旷野。啊，这边就是啊，加迪斯的地方啊，这边就是沿海啊。然后在25节到23节这一段就讲到啊，摩西跟耶和华说了啊，应该要叫他选一个人出来，来牧养羊群，就带领以色列人。结果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了，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让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然后让他站在祭司跟会众全面前啊，嘱咐他，要你的尊荣给他几分，让以色列人都能够听从他。然后讲到这个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那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后来就。摩西就照着耶和华吩咐的，就按手在约书亚头上，让他成为下一代的领袖。这边有一个词叫做“万人之灵”的神啊，那表明说什么呢？表明神跟人之间是用灵，用 spirit 为接触点。 因为人的灵是为神所造，我们在后来的那个撒迦利亚书12章就讲到，所以人以灵来敬拜神，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4章说的，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那17节说在他们面前出入就是指引导他们做一个表率啊，然后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会众之中牧羊没有。牧人啊，如同没有牧人的群羊一般，那这个引导就是指带领会众。那18节特别提到说，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就指明他明显有圣灵的作为。按照新约的讲法，他就是被圣灵充满，蛮有圣灵的能力啊。因为在后来的生命记34章9节就讲到。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他就被智慧的灵充满。那这边就是简报站讲的一些约书亚的历史啊，在旧约里面提过的。他曾经率领以色列人打败亚玛力人呢，曾经登了西乃山，不离开会幕啊。然后他是跟另外11个支派的领袖窥探迦南地，只有他跟迦勒。有一个信心的回报的话，这边都是可以查到的啊。这边讲到摩西经过神的指示，就清楚的知道耶稣亚将是他的接班人，带领以色列进迦南地。那圣经中关于这神的所重用的人接下一代的有几个例子啊，很明显的我们知道是以利亚带领以利沙，新约里面彼得。带领了马可，称他为儿子；保罗带领提摩太，这个都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知道。这边2次讲了按手，按手是讲到联合、交接、传递跟祝福。19节有一个词，中文翻译的不是很好，嘱咐他，其实意思是说是 commission inaugurate，就是说委任。就任让他就职了。20节的尊荣其实是讲 authority，是讲权力、权柄。那21节出现一个词叫做乌灵这个只有在出埃及记28章那边提到，就是在放在祭司以弗德胸牌里面的一块发光的石头。那祭司用那个来求问、寻求神的明确的指示这个是稍微提一下在小组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想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摩西犯了罪，不得进入迦南地。那我们从这个里面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第二个，从15到17节，摩西对耶和华讲的那一番话，表明了摩西有哪一些领袖的气质，对我们，特别是属灵的传承身边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启示？
好，谢谢吴长老啊，这个2个问题哈，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哈。从摩西的身上看到哈，这个带领以色列的这些的领袖，他们所具有的这个品质哈，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哈，这个思想一下这个约书亚哈。约书亚不是摩西点出来的哈，虽然以前约书亚一直跟着摩西哈，早就看出来这个约书亚身上的这个诸多的品质。他很有才干，去打仗很有信心，跟迦勒一起哈，这个用信心来跟随主的哈。但最后呢，摩西还是求问神，由神来确定。那在约书亚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哪些哈？这个神要使用他的品质，他跟摩西的带领又有哪些的不同啊？这是2代的领袖，他的身上哈，神看重哪些哈？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也要学习摩西的榜样，也要学习约书亚的榜样哈，这些都是我们很好的思想的题材哈。
这个第一题呢，这个摩西的这样，他没有那个进迦南，就是我们有看到说，首先他就是，因为他的血气呢。就胜过了，让血气胜过了他，因为那个
神呢，耶和华神跟他讲说，你是要吩咐磐石出来，可是呢，摩西却抵挡。所以呢，当神说吩咐磐石的时候，这个就是神自己的作为来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呢，摩西却没有，因为他因着会众的争闹，所以他就血气就上来了。他没有尊主为大，然后没有就是让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反而因为他这样子的敲打，反而让神的荣耀亏损了。所以这个也是教导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凡事要顺服神，要高举神，不要自以为是。因为若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真的是就让没有把神的作为彰显出来，那反而让这个事情呢，反而是造成的是一种亏损。那也小心，我们真的是不要让，不要让血气所剩。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约书亚，那摩西呢，他那个神借着，首先是让我们看到摩西他是一个不自私，而且是把主权交给神。当他那个在，第15节这边的时候，要因为他知道神已经告诉他，他要回到他的列祖那边去的时候，那就要找一个接棒人。那神那个摩西呢，首先是把这个，他很谦卑的，他来到神面前，把这个拣选的人士的主权交给神，因为他从第15节这边讲说，愿耶和华万能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所以他是把这个主权交给神，让神来拣选，这个交棒人。那神拣选交棒人的首要的条件呢，就是心中要有圣灵，就是一个属神的、与神有亲密关系的，而不是就是说啊，以用我们人的智慧啊来挑选。首要的条件呢，是要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摩西呢，他把这个交棒人呢，他自己呢，他从第17节这边，他也跟神讲到说，就是要找一个人呢，是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羊人的羊群一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爱百姓的心哈，他真的是以耶和华的心为心，这真的是可以看到一个牧者的爱羊群的心。所以呢，他这个可以看到，他要找的交棒人呢，是可以看顾、保护这些羊群的。然后呢，神也吩咐摩西，就是在众人面前，就是要给他按手啊，尊荣给耶稣呀。所以这个也可以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就是摩西将神给他的这个能力呢，加按手在耶稣亚的头上，就是加添给他。这是神给摩西的能力，带领的能力，他加给了耶稣亚，而且呢，他也把这个权柄在会众面前，就是让会众都知道是个交接的仪式。然后呢，耶稣亚呢，也是一个有属灵眼光的人。我们从以前约书亚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属灵的带领者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那这也是来鼓励我们，就是说呢，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真的要来学习耶稣亚。那我们自己也要来找像耶稣亚这样的一个属灵伙伴，一起来同奔天路。那最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就是以利亚撒凭着乌灵来判断。那今天呢，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如何来知道说神的旨意呢？我们首先真的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让神来决定。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借着环境的印证，让我们很慢慢的越来越清楚看到神的旨意。
很好哈，那米利巴水这件事情哈，这个不断的被提到，因为这件事情影响这个 摩西和亚伦哈，最终没有进到迦南地哈。那在这两个人当中哈，亚伦没有机会看到，将要进驻的那个地，但是摩西神却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啊，在他离世之前一定要登到高山哈，要去看。那这件事情是跟这个摩西的求问是有关系的哈。那整个这个过程，当时这个米巴水发生了以后，击打两次磐石以后，神马上就责备摩西和亚伦，你们没有在以色列会众面前尊我为圣啊，你们就不能进迦南地哈。那实际上中间有一个过程，就是摩西他还是求神让他进去啊。这件事情是记载在《申命记》的第3章啊，23节开始。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你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儿。你且上比斯加山顶上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看，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壮胆。”因为他必在你这百姓前头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哈，所以中间有经过这个过程，摩西不是马上就理解的哈，马上就接受的，他真的是想过去想看啊，想这个亲眼的去验证哈，耶和华所说的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好在哪里哈，所以他恳求显然不是恳求一次啊，耶和华说你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就说明他反复的求。但神最后给他的答案是很确定的哈。那回到民数记里面，这是那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时间到了，交棒的时候到了，耶和华亲自吩咐他说：“我要带你上这个山顶了。”这个时候，你看摩西就没有再去求说一定要过去，而是顺着神的安排去求神来立一个人。那实际上，约书亚这个名字显然不是第一次被神提到要接这个摩西的棒啊，之前已经提过了哈，但是摩西还是把这个具体的要求哈，再请神来明确一下哈，确定是谁哈，把这个祷告提出来哈，所以在这个祷告当中，我们就看出那个摩西的顺从，摩西的那个谦卑啊，摩西不再挣扎了啊，他一旦明确了神的答案之后，他就顺着神的这个话语去祷告，这一点呢是跟西罗非哈的5个女儿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来讲啊，西罗非哈的女儿就是顺着神的应许，神说要带他们进到那里得地，他就求啊，那我们也要得地神告诉摩西说你要上山啊，要交棒了哈，他就顺着这个方向去求啊，那立谁呢？谁来接我的棒呢？啊，来牧养神的这个百姓哈，所以这两件事情哈，同样的表现出一个谦卑顺从的人，跟随神的人的那个好榜样啊，这是我们当学习的哈。
在这个出埃及记第17章啊，神要摩西这个汲磐石出水给百姓喝，但是在这个旬的旷野呢，主吩咐不是用这个杖来汲磐石，而是呢吩咐这个磐，而是吩咐磐石来出水，但是摩西呢仍然是击打磐石，这代表摩西在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的时候啊，摩西的信心是没有更新的，他的个性还是如此的这种很激动和急躁。并没有更新。神因为这件事就告诉摩西呢，你不能够进迦南地。但是摩西仍然是被神所重用。你知道在，你看，你知道耶稣在这个山上变相的时候，在耶稣左右的一位是以利亚，另外一位就是摩西。可见摩西仍然被主所用，所重用的啊，仍然在主的国是有份的。只不过呢，因为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啊，摩西无法。这个肉身进入迦南地，可见呢，真的是我们的神呢是公义的，他不会把这个有罪当做无罪，但是神还是怜悯慈爱，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我们在这个人生会遭遇各式各样的事情啊，我们的心一定要安静，在神主的面前，不要说一发生事情就很急躁，
然后就随到最后就是顺从自己的己意做事情。我们要真的是要安静下来，然后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我们要顺从神的旨意。哦，所以说这个摩西呢，没有因自己无法进迦南地而置这个百姓于不顾，他祈求神安排一位领袖来带领百姓，因为他担心啊，百姓会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那神为什么会选那个约书亚呢？因为约书亚的心中有主的灵同在，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人呢，就算是很有才华，但如果心中没有圣灵，还是没有办法被主所用的。这提醒我们，现在圣灵已经在我们每一位这个基督徒的心中了。我们的重点在我们是否是能够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不要浇灭这个圣灵的感动，我们要为主所用。这一段呢，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世代传承的重要啊。摩西传承这个给约书亚，代表神所托付给我们这个在侍奉的职分和责任，也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其实摩西来说的话，他是很有气量的一个领袖。他所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赞美神，赞美神就是看得出摩西真的很谦卑。因为神告诉摩西，他都要快升天了，他还是以神为大的，他是要求第一个有能力的人来领导会众。如果是我们基督徒的话，如果是经常是为人家着想，是每一个人就是为了弟兄姊妹很有爱的时候，我们这个教会也是会办得很好。从那个摩西这个来看的话，他在要升天的时候，他还在只是为不是为自己而着想，而是为了这个会众而想。其实他是把这个神的国是放在第一位的，而不是他把他的领导的这个地位。就好像他是放得下自己的尊荣、权力、身段、地位，他也是懂得这个训练这个接班人。如果是不会放下这个权力、尊荣，特别是这个自己的地位的时候，就像有些国家领导人这样子，就不会就是不谦卑了，也就是。很集权这样子，他不是这样子的人，他是以神国为第一位。那个命弟兄提出一个这个，他说有些牧师会在讲道的时候会说是神是第一位，然后家庭是第二位，教会是第三位。那我们来看的话，如果是把这个神是当然是放第一位，有些是说是神是第一，教会是第二。家庭第三位。如果是我们来看的话，神肯定是放第一位。这个区别在于教会是第二位还是家庭是第二位。如果我们就看一些我们这个在实际上教会中，我们会经常出现有些弟兄姊妹，就是一年可能因为家庭的原因，他可能一年也不会出现几次。如果他出现的话，可能会。最有机会出现是在圣诞或者是教会有活动的时候，就有些基督徒就成为这个圣诞基督徒，就是这个。如果你把这个教会放在第二位的时候，实际上神也就是不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我们正确的顺序应该就是神是第一位，教会是第二位。第三就是家庭，只要你把教会放在第三位的话，实际上神也就不是在你的第一位。这是我们引申出来的一个讨论，就是实际上摩西这个从摩西的这个失败的这个得到什么功课，其实这个也可以看出这个神是充满恩典的一个神，因为刚才就像其他小组所讲的，这个摩西因为没有。听从神按神的吩咐，所以他不能进入迦南地。但是这个摩西呢，这个我们也看得出来，就是当这个领袖犯罪的时候，就也就是说这个位高权重人犯罪的时候，他受到的惩罚也是最重的。 就是我们有多大的操刀的能力，也你就有多大的操刀的这个责任。就我们在这个属灵的这个，实际上我们在属灵上走多远，其实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在神面前求告祷告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有时候会高举一个好的牧师。这个实际上，这个牧师也不是说他是有多么那个，他是实际上这个牧师是有神的恩典，但这个牧师如果是他不是谦卑不是那个的话，他也会受到惩罚的。另外，我们对这个“出入”这两个字，就是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心中是有圣灵是。需要这个为政勤劳。其实我们在每个人在信主面前，信主之前，我们其实都被圣灵照过。但是我们自己没有谦卑，没有悔改的话，实际上这个圣灵还是进不了我们的心中的。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来看的话，我们就是一个要学会这个谦卑，一个要学会。顺从一个，还有学会这个摩西的这个放下，还要学会这个，摩西和约书亚这个两个人非常谦卑，顺服神。
我读这一段的时候非常受感动，我是在想啊，神在宣告摩西的死期，当他听见以后，他的感觉是什么？我们一般都不知道我们哪天死，但是呢，神告诉了摩西，你上这个亚巴林山，你观看以后。你就要死了。摩西这个时候的心情到底是什么样？他是一个敬畏神、真正以神的荣耀为念的一个人，他就顺从了。他愿意按照神的决定，我就死在那里了。但是他心里面。除了想着荣耀神以外，他也想到他的百姓。百姓的益处，百姓今后怎么样子能够跟随神，跟随到底，他不放心，所以他想到接班人。我真的觉得摩西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好好学习的一个忠心的仆人的榜样。不要只想自己，哎呀，我还这事没完，那事没了。我们只能够想到神是第一位，想到自己的百姓，这是他的第二位，他没有自己。所以，他作为神的仆人和约书亚作为神的仆人，是不是有一点不同？有。他是神直接向他说话，告诉他神旨意的人，而约书亚是要来到祭司以利亚撒的面前，以利亚撒要用乌灵来判断，寻求神的旨意。我觉得还是看出来了，作为领袖，摩西是为神全家尽忠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真是看见他是神所重用的最忠心的仆人。我觉得读到这里，我们就常常会想到我们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子能够永远把神放在第一位，然后按照神的带领，我们就知道。应该怎么摆我们的次序？
好，谢谢同志们啊。那我们小组中两个弟兄呢，也从不同的侧面来分享这个摩西身上我们当学习的功课啊。那华美弟兄就讲说，其实是米利巴水的时候是百姓在发怨言啊，摩西是被他们的这种 不信呐、怨言呐，所惹动了怒气。那这一点呢，对于我们是一个提醒啊，就是不要被别人的错误的行为啊、言语啊、态度啊惹动发怒啊。你一旦发怒的话，哎，就我们自己也会犯错误了啊。那摩西就是啊，忍着忍着，实在忍不住了哈、啊，发了脾气，哇，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啊。那金氏弟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要为服侍的同工祷告。首先为我们自己祷告啊，我们不要落到这个发怒的境界哈、啊，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一旦陷到怒气当中哈、啊，我们自己会犯错误，做神不喜悦的事哈、啊，所以要为我们自己祷告，也为教会当中服侍的同工啊、牧师、长老、执事哈、啊、这些参与服侍的人啊，常常会面临这样的局面。被别人惹动怒气啊，那求神怜悯了哈，这个不要让我们因为别人的错误啊，自己啊陷到罪的当中啊，所以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学习的哈，被提醒的，我们也很需要彼此的带导哈，特别是在教会当中承担比较多的同工哈，很需要弟兄姐妹们来为他们祷告哈，你们有没有为你们的牧师祷告过？有没有持续的为他们祷告哈？有没有持续的为教会的长老、执事的服侍，为他们的生命、为他们彼此的关系来代祷？这是教会当中非常重要的啊，也是常常会出问题的地方。可以求神来怜悯啊。
谢谢主的恩典，主啊，我们真是感恩你通过今天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的向摩西学习，向约书亚学习。主啊，你忠心的仆人摩西，在这一生当中，有你的带领，带领以色列人走过了红海，走过了旷野，现在来到迦南地的对面，他竟然进不去。主啊！他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是吧？我们这是从他身上看到了，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在你的面前做一个谦卑、虚心、顺从的人，是吧？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尽管摩西不能够进迦南，但是我们知道，你的恩典、你的带领，仍然是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从今天这个摩西的功课当中，我们要更好的要学习完全的顺从，谦卑的顺从，按照你的旨意，按照你的带领走每天的道路。我们把弟兄姊妹参加平台的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再次地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大家的这种追求的心，这种谦卑的心，这种渴慕的心，主啊，求你悦纳，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灵开启我们的心眼，使我们能够懂得你向我们说的话，使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走前面的道路。愿我们的学习不至于徒然。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